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9章。28章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大祭司的圣服，就像在28章4节所提到的，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还有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以及乌领、土名，还有一块精金做的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在上一章把圣服做好之后，那29章呢，就是设立祭司，一是设立大祭司，二是设立一般的祭司。有了圣服不等于有了祭司，也不是说你穿上祭司的衣服就是祭司。所以这祭司呢，乃是由神亲自设立的。在出埃及记40章13、14、15节讲的更为清楚，神对摩西说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搞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搞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搞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搞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根据40章13、14、15节，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第一任大祭司就是亚伦，然后他的儿子们被搞成为一般的祭司，那么其他的立位支派中的男子都是协助祭司做会幕中的各种服事。在出埃及记29章为的是让我们知道那第一任大祭司以及第一批祭司是怎么来的。这一个历史的记载乃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设立了亚伦这一个大祭司以及第一批祭司。在希伯来书5章4节说得很清楚，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这第一任大祭司乃是蒙神所召。所以说凡是在会幕中，不论从大祭司还是一般性的祭司，以及服侍会幕的其他立位支派的男子，这些人都是耶和华分别出来的，也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在28章已经提到了为大祭司以及祭司所做的祭服，这些物都已经分别为圣，接下来他们这一批人也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把他们与其他人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一批服侍上帝的人。所以在29章9节就说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国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这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第一批祭司。既然这些人都是从罪人中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虽然在会幕中服侍，但他们也是罪人。所以希伯来书5章3节就清楚地说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亚伦和他的儿子也不例外，所以当天他们也应当首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这也就是29章10到14节所说的。如果你看圣经看次序，就会发现第9节把他们分别为圣，授予圣职之后，10到14节就紧接着他们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而在献赎罪祭的第14节提到说，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如果我们从圣经中得知大祭司是预表基督的，而亚伦的儿子们作为祭司呢，就相当于是预表着 在基督里的神的儿女，所以基督就是那一位大祭司。凡因信归入基督的，在基督里人人也都成为祭司，都应该像立位支派的人一样，在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中成为一个服侍基督的人。如果大祭司是预表基督，那么大祭司在28章为他所预备的圣服，他要穿上这些圣服呢？因为这些圣服就代表着神的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等等的荣耀。那么大祭司穿上这些圣服，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在他一生的生活当中彰显了这些荣耀。那么亚伦的儿子们，这一般的祭司虽然不像亚伦大祭司穿得那么豪华，简单的圣服也有，就如他们要穿上内袍，也要束上腰带等等，穿的是简单的，但是他们所穿的这简单的圣服呢，也是代表着一个因信归入基督的人也应当这样向基督、效法基督、披戴基督。既然大祭司预表基督，他所穿的圣服也预表着基督所彰显的他一切的荣耀，那么所献的祭物呢，就像14节把公牛作为赎罪祭献上，这赎罪祭这牛有没有什么含义呢？所以这祭物也是预表基督的，尤其是29章的14节说，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3章的11到14节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一段。希伯来书第13章的这一段圣经这样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预表着什么呢？12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就说明把那赎罪祭的牛，也就是在第一次所献的赎罪祭的牛，把它的皮肉粪烧到营外。既然这祭物是预表基督的，而这些烧到营外呢，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在城内，而是在城外。因为希伯来书13章的12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基督是不是在城门外受苦的呢？在约翰福音19章的19到20节记载的很清楚，那里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20节说，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既然是与城相近，那就表明是在城门外离城不远的地方，在那里钉十字架的。当圣经这样强调的时候，那就与我们所读的这一个赎罪祭的经文就完全的吻合，应验了赎罪祭要把祭物拿到城门外烧了，它所预表的意义就在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及祭司以及他们所穿的圣服以及所献的祭物，没有一样不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它是预表基督的话，我们又当在这些圣经中看什么呢？我们留心所看的就是那耶稣基督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是那无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正如大祭司亚伦所穿的圣服，所戴的胸牌上面有12块宝石，代表着12个支派，表明主耶稣基督爱他的百姓，爱他的选民，这些人是在他心上的，他担负着他们的罪，为他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就有赎罪祭所预表。 献完了赎罪的祭，又献上燔祭，表明他不仅仅是为我们除掉罪，并且他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公义的，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活在上帝面前。虽然在这一章圣经中也设立了其他的祭，但我们在这一章圣经中所着重的不是去研究这几种祭，因为这在利未记当中还会详细探讨。但是我们在这一章圣经中，神要让我们了解的也许最重要的重点，乃是神是如何的相当于是设立了第一批的祭司这一个神圣性，让我们知道凡圣职没有自取的，乃是从神所设立的。没有神所设立的第一批圣职人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承袭这一个圣职的继承者。所以我想希伯来书五章四节指着这一章圣经所说的乃是一个重点，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希伯来书五章第五第六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所记，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没有把握住这一个重点，没有从中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没有认识到基督的教会所有的圣职起初乃是由神所设立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次序，那么我们读这一章最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应该看到亚伦大祭司预表基督，而大祭司亚伦乃是神所设立，不是自取，基督也不是自取。亚伦是神借着摩西设立了他做第一任大祭司，而主耶稣基督并没有继承亚伦的等次来做大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亚伦也好，他的儿子们也好，他们都是罪人，需要为自己首先献上赎罪祭，再献燔祭以及其他的祭。而主耶稣基督他是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不是为自己赎罪，乃是为着他自己的百姓将自己献上。第三点，亚伦为自己献赎罪祭，乃是把祭物烧在营外，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为祭钉在十字架上，也在城门外受苦。第四点，那亚伦的儿子们也成为祭司，协助亚伦服侍。利未支派的其他的男丁也都参与了会幕的服侍，那么这就说明了所有因信归入基督的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应当成为一个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服侍基督的人，荣耀基督的人。第五个方面，亚伦穿上了圣服，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行了完全的公义，而亚伦的儿子作为祭司也穿上了简单的圣服，这也一样的，就如同预表着在基督里的所有神的儿女也应当这样效法基督穿戴公义。就如约伯记二十九章十四节所说的，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只有在这些方面效法基督，才是一个真正归入基督效法基督的人。所以亚伦随后献上燔祭，也一样着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完全将自己献上，不仅仅是为他的百姓除掉罪，也是使他的百姓在上帝面前完全被称为义。这也就是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三章的十二、十三、十四节所说的，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 将来的城。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信心之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临死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乃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在天上的。这就说明所有因信归入基督的人都应当出城门外救了他去。什么叫做出城门救了他去呢？也就是我们应当离弃所有来自于传统的那些影响着我们就近基督的一系列的教训。正如犹太人因为他们的传统所传下来的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训拦阻了他们就近基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拦阻着我们就近基督。我们应当离开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把这些当作是我们持守的、引以为傲的、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产业的这些东西，我们应当离弃，出到城门外去。因为基督是在城门外受苦，我们应当离弃这些东西，就近基督，并且我们应当成为一个也将自己和主耶稣基督不仅仅同死同葬同活，也应当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于上帝，盼望那天上更美的家乡。这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一条成圣的路。当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借着信心这样与主联合，那么出埃及记29:45-46的话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因为29:45-46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就是上帝多么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多么愿意使我们的心成为他的圣殿。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成了圣灵的殿。当我们所有的因信与主联合，有圣灵内住的人组织在一起，聚在一起，那就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就成为神真正属灵的殿。而主耶稣基督就住在这样的教会，也就是无形的真正的教会中，他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样那真正无形的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就成了神的帐幕，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也就借着这样的帐幕住在了我们中间。现在就开始在成就这事，直到启示录最终完全成就这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子民，他永永远远成为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一个伟大的救赎之功最终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这些蒙神拣选的神的百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他所行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成就了这工作，我们借着信心已经得着了这属灵的恩典。为此我们在世上虽然还有余剩的年日，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余剩的年日应该怎样活着。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12:1-2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从今世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我们从今世就成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好，我们来一起来向上帝感恩。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完全的公义 使我们在您面前被称为义。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这是何等大奇妙的恩典，并且你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在向你的百姓，向你真正的属灵的儿女显明了你自己的旨意，借着那照着天上的样式所建造的会幕献祭的制度，就将这奥秘的道讲给了那个时代的你的百姓，也借着向他们所讲的，是我们在阅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越发印证了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使我们的信心越发坚固，也使我们越发更加清晰地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天父，我们就求你将这感恩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求你借着我们这一群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的人，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是地上你自己真正的教会，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30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